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迎来第13个纪念日之际，超过7000名法轮功学员于4月29日齐聚台湾的台北中正纪念堂前，继去年后再次排出壮观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法像。有不少民众特地打听消息，一早就到现场捕捉珍贵画面。
7400位法轮功学员端坐广场，身穿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十几种颜色上衣，在10800平方米的空间有序地排组出法轮功创始人法像。去年在电视上被法轮功学员壮观排字震撼，梁先生这次提前向学员打听消息，前一天就从高雄北上准备捕捉珍贵画面。
我有跟他讲过，我说我看到你们去年的那个牌子哈，我觉得感觉不错，他想要来，那他这一次就跟我通知了，昨天就来。
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牌像，尤小姐说：
有这么大的凝聚力跟能量，然后很惊讶，整个场面有惊讶到。因为其实没有看过牌像，所以很难去想象说要怎么排出一个师傅的像。然后来到现场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一回事，然后就觉得好奇妙哦。
这次有上百位来自日本、香港、韩国、马来西亚的法轮功学员参加。年近花甲的学员池女士说：
在日本的医生来判断，就是五种疑难杂症之一嘛。今年九年这种状态，九年之前是躺床卧诊的状态，所以现在就是说来参加法轮功的，不论是师父牌像也好，或者是除去弘法讲真相，我为什么做呢？因为师父救了我，所以我要报恩。
同样充满感恩，这位研究抗癌的日本博士修炼法轮功14年，这次特地来台2天，用行动展真相。
对，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能画出自己的这个师父的法像，这简直是荣幸不过。中国人他不知道法轮大法到底是什么，受到那个中共邪恶的那个栽赃陷害，他们对法轮大法持着一个偏见。那么呢，我们一方面呢向世人讲真相，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再一个是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为什么在中国受到迫害。
与去年一样，7000多位法轮功学员帽袜统一，一小时内就定位拍摄。不过期间下起阵雨，但没有人离席，没有人交谈，整个活动4小时。
蛮神圣美好的，就是你会觉得很感觉很纯洁啦，就没什么脑筋里面没什么杂念这样子。
很慈祥慈悲，那就觉得坐在里面非常舒服。
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法轮功学员拥有相同的祥和。7400名法轮功学员成功在华人指标景点再度展现谢师壮观图。行唐人亚特电视陈允平、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今年5月13日，是李洪志大师创编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功红传世界20周年的日子。为此，加拿大总理哈珀及多位政要提前发出了贺信。
这是加拿大总理哈珀自2006年当选以来连续第7年祝贺法轮大法月。哈珀总理在贺信中说，今年庆祝法轮大法开船20周年的活动是我们社区多元化的杰出成果，我在此要赞扬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同我们分享你们的修炼和传统。法轮大法自1992年在中国传出，20年来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的无数人因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哈珀总理代表加拿大政府祝今年的法轮大法月庆祝活动欢乐而难忘。联邦环境部长肯特早在3月份就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刊登贺词，贺词中写道：舒缓的练功和打坐以及真善忍的法理，使近120个国家的上亿人身体健康，精神升华。然而在我们庆祝这2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还有很多修炼者因为他们的信仰在遭受着迫害。肯特说，加拿大持续地要求中国政府保护中国人民，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 另外，联邦劳工部长雷蒂祝贺法轮功学员在当前的情况下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在传播真善忍法理的同时，也在启迪着世人。联邦国库局主席甘里民称赞法轮功学员是所有加拿大人，甚至世界各民族和社区的最杰出的楷模。加拿大杰出华人政治家、新民主党国会议员邹智慧在贺词中写道：你们的努力、你们的善良、你们对信仰的坚定受到社区的称赞。此外，多位联邦、省市级政要也对法轮大法传世20年表达了祝贺。
法轮大法好！
据悉，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渥太华等大城市将从本周六5月5号起陆续举办法轮大法月庆祝活动。而在5月13号法轮大法日的当天，世界各地将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齐聚在美国的纽约举行盛大纪念活动。新唐人记者邱明，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继加拿大总理和多位内阁部长写信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0周年之后，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长等多位政要也陆续发出贺信，感谢法轮功学员对社会的贡献。请看本台记者邱明的报道。
法轮大法好！
今年5月13日是李洪志先生创编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功传世20周年的纪念日。加拿大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长康尼特地写信祝贺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庆典圆满成功，他并感谢学员同社会分享法轮大法的哲理。康尼在贺信中说，法轮大法传世20年这一重要的里程碑给了我们绝佳的契机，来回顾法轮大法学员在弘扬宽容、忍耐等理念中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已经并且仍然在继续为他们的社区做出积极正面的贡献。法轮大法的核心价值真善忍的理念鼓舞着加拿大民众同心协力构建自己的家园乃至世界的和平。加拿大参议员安德利恰克也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表达最热烈的祝贺。他在贺信中说，这20年证明了法轮功学员的坚忍不屈及法轮功的法理在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中引起了共鸣。联邦国会议员华莱士在贺信中说，这一个月的庆祝使我们有机会反思法轮功的价值，并铭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重要贡献。加拿大最大省份安大略省省议员穆雷在贺信中说，一直以来种族及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是安省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也是我省成为加拿大最适宜人居的省份原因之一。在此之前，加拿大总理哈珀及联邦环境部长、劳工部长、国库局主席等多位政要也向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0周年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全世界，法轮功学院的庆祝活动将持续整个5月。新唐人记者邱明，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提到樱花，很多人会想到这是日本的国花。在韩国，樱花的花期略晚于日本，每年4月樱花盛开时节，前来观赏樱花的人潮络绎不绝，场面之壮观不亚于日本。
在韩国，樱花的花期从4月中旬开始，虽然短暂的只有7天到10天，但是那如云彩般的美艳却让赏樱的人们为之如痴如醉。在韩国首尔如意岛，一场规模空前的樱花盛宴也如期而至。如意岛樱花庆典以赏樱贯穿始终，结合多姿多彩的文化演出吸引了游客们的视线。身穿中国古典唐装的天果乐团行进在樱花林立的街道之间，他们已是第二次参加樱花节。紧随其后的是法轮大法练功演示团队，他们精彩的表演赢得了游客们的阵阵掌声，游客们纷纷主动向发传单的法轮功学员索要法轮功传单，并学习练功动作。
작년에이어서요저희는8회올해봄꽃축제여의도두번째저희가참가하는겁니다그래서작년에는무대에서연주를했고이번엔거래퍼레이드로저희가이행사에참여했습니다
位于首尔如意岛的汉江市民公园是具有代表性的赏樱名所，路的两边都是树龄为30到40年的樱花树。樱花绽放的季节里， 1400余株樱花齐放，将这里变成樱花的海洋。
아벚꽃축제기간이라도해서좀인터넷도통해서보고해서좀왔는데요벚꽃이아직덜피고해서좀아쉽긴한데볼거리도많고축제도많이하는것같아서괜찮은것같아요
한국에뭐좋은곳도많은데요이제그이서울한강시민공원특히여의도시민공원그서울시민들이평소에도자주찾는곳이고또한그각종볼거리문화공연도많고
新唐人记者金燕、林虎，韩国首尔报道。
面对手持手枪和炸弹抢劫的强盗，香港一名41岁的超市销售店员成功以讲道理劝善方式，另一名持枪悍匪夺门而逃，被媒体誉为大侠。不过，现实中这位店员并不是什么侠客，而是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被香港媒体称为江阿侠的退贼英雄真名叫做邝森恰，在超商店做了11年，去年12月24号凌晨4点独自一个人，在面对手持手枪和炸弹的黑衣男子时并没有慌乱，而是镇定地向那个年约30岁讲大陆口音并戴口罩的年轻人不断劝善，最后这个贼如大梦初醒，拿起手枪和炸弹夺门而逃，整个过程仅3-5分钟而已，人们都在猜测他的勇气来自何方，也有媒体说他是佛教徒。邝森恰郑重地澄清，他不是佛教徒，而是一名法轮功学员。
我们师父的教我们是按照真善人做一个好人，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成为一个好人，所以就不想这个宅会做出犯下这样的罪了。
在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据中共当局资料显示，法轮功修炼者人数有7-8千万，这些民众修炼法轮功后大大改善了身体状况，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医疗费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法理，不计个人得失，舍己为人，善待他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中国社会民主党负责人卞和祥指出，虽然法轮功一直受到迫害，但对当今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认为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人数、质量、牺牲精神都远远超过其他群体，帮助中国人认清了中共的本质。
这个变化呢，我认为就是法轮功他们的这个九品共产党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广泛传播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从我从国内的这些朋友们那里知道信息，无论是大小城市，都有很多在地下散发那九品共产党。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出，就是说法轮功学院经过这个13年中共的这个镇压，他们的力量并没有像共产党所说的受到很大的伤害打击，相反我觉得他们的力量更强了。
卞和祥也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
关系来看呢，就是我也是相信有神的。那么你看，就是说镇压法轮功这个卖力的，像周永康啊、薄熙来他们这些恶人啊，现在也受到我认为也是一种报应。从目前来看，薄熙来已经是接近下狱了，已经被伤鬼了。那周永康的处境呢，现在也很非常难看，因为他是公然这个支持薄熙来的，所以尤其是在镇压法轮功上面，他跟薄熙来两个人是臭气相投啊。所以我觉得呢，他的这个日子也是长不了了。
但是现实中，邝广森的家庭生活仍遭受迫害的恐惧。
我是香港居民邝森恰的太太张丽红，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我们本来就应该是有一个幸福的家，但是这13年期间，不是我的先生被抓，就是我被抓，我没有办法，只有带着两个小孩呀，不断的流离失所，哪怕在医院生小孩的时候，都被他们派人跟踪，然后吵架。
张丽红表示，在这13年的迫害期间，他们一家团聚的日子不超过3年，两个小孩已经12岁和11岁。由于中共的迫害，他们从小就没有上过一天的学，现在辗转来到第三国，由于中共的渗入，还要面临随时被抓、被送进监牢的危险。对此，卞和祥呼吁，在中共这样一个罪恶的集团里面，那些开明的官员要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好事，在即将对中共清算的时候，人们会记着那些做好事的人。
现年22岁的法轮功学员金昭桓，在国际社会与芬兰政府的帮助下，终于成功抵达芬兰，并且和分离了将近4年的姐姐金昭宇团聚。 可是他们的母亲陈真平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至今仍然被关押在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而且家人一直无法得到她的任何消息。金昭桓在芬兰机场受到当地部分法轮功学员的欢迎，芬兰的 YLE 电视台记者也对她的到来进行了报道。
2012年4月26日，中国河南郑州的法轮功学员金昭桓终于来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度，而且和分离了4年的姐姐团聚。在过去的4年里，金昭桓度日如年，日夜盼望着与家人重逢。金昭桓自幼跟随妈妈陈真平修炼法轮功。2008年，陈真平在中共举办奥运前夕被抓，并被非法判刑8年。金昭桓多次向当地郑州610国宝大队要人，并要求归还被非法抄家时抢走的物品，但是国宝大队的人多次威胁说，再来也把你送进监狱。金昭桓仍然不放弃，坚持去要人。2008年9月，他被当地国宝大队抓走，直到半夜才放回。在母亲陈真平被非法秘密判刑后，金昭桓多次向郑州市金水区法院索要判决书，都被法官拒绝。最后一次审判陈真平的法官任远居然在办公室里当众暴打金昭桓。2009年4月13日，金昭桓在广州机场再次被抓，幸运逃脱后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辗转前往泰国申请难民。
我非常想念我的母亲，我的母亲被非法关押在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我们已经有4年的时间没有联系和见面了。不知道他现在是生还是死，我非常担心他。
金昭桓的母亲陈真平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身患肝癌，修炼后短短几个月癌症痊愈，身心有了很大的改变，是法轮功给了他第二次生命。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陈真平多次被抓被劳教，期间年幼的二女儿金昭桓只能和比她大9岁的姐姐金昭宇相依为命。2002年，年仅11岁的金昭桓曾经和陈真平一起去北京天坛公园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母女一同被抓，警察扇她耳光，用香烟熏她眼睛。隔天他又被郑州610绑架到郑州晚晴山庄洗脑班，和妈妈一起绝食数天后才被放回家。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3年期间，金昭桓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他在国外看到警车经过都会发抖。如今金昭桓终于踏上了自由的土地，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功。他向国际社会呼吁，请帮助陈真平和所有在中国大陆仍然被关押被折磨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必须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新唐人记者高磊、兰竹、肖宇采访报道。
近期刚刚荣获第45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评委特别奖的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将在5月5日在洛杉矶西好莱坞的真相电影节上首映。制片人黄生健将应邀出席5月7日的电影节专家座谈会。这是《自由中国》继今年4月入围中旅滩国际电影节、费城言论自由电影节，并在第45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项后，在短短的1个月中第4次入围国际电影节。这部由新唐人电视台和未来世界公司联合制作的纪录片，以2名法轮功学员、美国华裔商人李祥春和前中共党员曾铮在劳教所的亲身经历为主线，揭露了中共对成千上万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在中国正在发生巨变，世界的目光聚集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此片向观众展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真实的中国，普遍的人权犯、恐怖的活塞器官，以及在暴政下挺身而出、争取自由的人们，并与观众共同探讨中国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中国的自由对世界各国有着怎样的意义。影片首映详情请访问自由中国网站 www.freechinamovie.com。